上第八届。找到吗？看看能不能告诉我哪一种永生啊？怎么知道？有条件，很简单，有条件的，有条件的永生就是与基督同往的永生。那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 chapter 4三十六节，哪一种永生？哪一种永生？有条件没有条件？有条件，那是什么永生？与基督同往，与基督同往。四神的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有功夫的话，仔细去查一查哈。我会给你一个意见，那把新约里面永生两个字，凡是有永生的那些都找出来，都找出来，啊，查一查，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那你能，我给你一点意见好吧？有些地方的永生呢，是包括两个，指的现在的永生，也同时指的未来的永生。我老是告诉你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若是真实的假设，那个永生啊是包括现在，还包括将来。所以啊，在有些翻译圣经里面，有些的圣经的翻译上，你能看见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他所用的这个动词啊是悬疑些 subjunctive， 不 indicative， 因为这个得永生。女灭亡啊，原来是 subjunctive， 那什么意思？意思包括两个，所以有人或许得到了基督的生命，他不一定会得到与基督同掌王权。翻译圣经的时候，当然啊，有时候有时候只有简易的翻译，简易方面的翻译。换句话说呢，在新约里面永生也要念的仔细，有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永生。包含两方面的，包含现在同将来，有些地方呢只指的今现在的，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三章没了一节，当然指的现在了。有些呢光指的将来，还有些地方你能看见永生就指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。好，我们不再讲下去啊，我们回来。回到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那引到永生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永生不是 gift， 不是一种礼物，不是人的恩赐，这是永生是一个地方，一个地点，一个目标。那有一条路，那条路啊，能引我们到那个永生。那么什么叫做路呢？啊，那个路，那四神很简单，十五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是讲到论取谷子类的问题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树是橘子树呢还是苹果树呢？你只要论它的谷子。昨天我记得有一个问题，我没有功夫可以答复你，就是说你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重生没有重生？那我的答复就是在这里。耶稣告诉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有重生没有重生的话，老师告诉你，若是你有了多年的经验以后啊，你当你从他拉手的时候一拉就拉出来了，他有没有重生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呢，你要知道那个树如何，就要看到骨子如何。真的，我老实说，真的，我现在的时候，就是一谈话我就能感觉到。因为啊，若是说那你若是你的灵是活泼的灵啊，灵同灵一感觉时就感觉到，若是他没有灵的话，他当然从你的灵感不起来。他若是有了基督的灵在里面，你的基督的灵在里面，从他基督的灵里面一通接的时候，就彼此相感应。 甚至也许都有些弟兄姊妹们，你说怎么样知道，怎么样能知道？那我只可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还是就是太幼稚一些，当然没有法子可以了解。所以我再强调说，如果一个全道人没有法子知道一个人从生不从生的话，那个人最好不要做全道，最好不要做全道，何必呢？何必在那里冒充呢？是不是？世界上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，何必要冒充有全道？什么是小路？那等到主耶稣就是讲完以后啊，讲完以后，增加认识一组数以后啊，他就告诉我们，这是结束了，这是三章的结束。三天国先发的结束的这一段，凡轻那在这里二十一节看清楚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住进天国，在这里很清楚了吗？你要走小路才能进天国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有许多人都进了快门，他们不能进天国，不能进天国就是不能进天国。主耶稣就是说了如此就是如此，你不听也是如这样吗？你听也是这样。你若是不听的话，有一天等到你发现这个真理的时候，那太迟了。凡轻声称呼主啊主啊，不一定住进天国。为了怎样？为了真心切勿旨意的人才能争取，那这个是小路。小路总不起来说就真心切勿的旨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也说明过，我们要读圣经就是要加上圣经的知识吗？那我劝你最好不要念，有什么意思呢？难怪有许多人头很大心很小。你念圣经是要知道神的旨意，我怎么就是要去遵循他的旨意？你不知道怎么遵循法，你需要知道神的旨意你才能遵循，是不是？念圣经灵修不是要知道圣经，全世界在创世纪以后，如在记载上面以前，有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把耶稣十二个门徒名字背出来也没有什么意思。我们念圣经是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。我初初进到那个教会的时候，我向弟兄姊妹们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千万不可以收那些不信主人的捐钱。弟兄姊妹们不高兴了，他说他们奉献钱总是好事情呢。我说不行，你们不知道圣经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奉献在神里是看为可憎恶的，你晓得不晓得？诶，他们哪里知道？等到我把圣经打开给他们看，他们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有多少教会不能蒙神施恩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。钱呢，不要钱这么好事情，还钱来越多越好，所以把那个神就丢住，就接着钱进到你教会里面来。但你教会的事情呢，一定要教圣经，圣经如此说，我就是如此说，全世界反对我都不怕。那身为师父，身为师父，我也是真心真意一点。你也知道，现在你可以有自由，你可以叫做你的愿望猪，你可以发展你自我，你可以把自己提高。到了有一天你能看见，你要会了，会了。哎呀，我说过我那个时候这么笨，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要跟着世界人跑，我不肯叫人的自己行事为人。唯有真心切勿旨意的才能进去。到哪儿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全道。”哦，愿主怜悯我们，我是一个全道人，有多少全道人将来要搬着结果门卫？圣经明明说：“我岂不是奉你的名全道？”不但全道不要紧啊，有时可以骗骗人的，讲天花乱坠，是不是从人哪里来？有多少基督徒能分辨呢？全道有时可以骗骗人，我告诉你，底下不能骗人了，奉你的名赶鬼，赶鬼不是玩耍的事情哦，啊，你若假装赶鬼啊，哈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使徒行就告诉我们，有几个人假装赶鬼怎么样？赶快扶着大窗，这个贫富说你们不要赶鬼呀，鬼在你们前面的时候还是要赶。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把我第一次赶鬼的经历告诉你，就知道主正怜悯我们，我们总要记得 我们现在做神的儿女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常常知道，凡信他的人就是，凡借着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只看重儿女两个字，忘记了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天国的太子，我一点权柄也没有，那这个太子叫什么太子？你看见吗？神给我们有权柄，那个权柄可以范围权威，同主耶稣就是所说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，一个就是信，这个字已经范围权威更好。你做神的儿女，就天上权威在你身上。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些人呢，奉主的名字开会，那是正权道吗？不是假权道啊！因为你若是假权道的话，鬼看得出来的，鬼不会听你的话的。还有呢，不但能赶鬼啊，在这里告诉信许多异能呢，啊，还能信许多异能。可怎么样呢？结果怎么样？我就明明告诉你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那这里又是一个字，圣经的字了、啊。认识这个字啊，在圣经里面又是很广的。在这里所说的认识，就是我不满足你，你没有达到我的心愿。你没有成就我所在你身上所希望的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糟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在这里糟粮的中山的太厉害一些，原来就是说你们这些不守法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当然了，神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，是不是啊？他怎么可以让你不法的人进去掌权呢？你不能怪神这个条件这么严格，他要建立一个公益的国度，他当然不允许你 Watergate 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什么是小路，就是说神就神的旨意信在他当中，神就神的旨意信在他当中。我们为主做了大事情，感到能感动千千万万的人，他不一定在那里呀、啊、受神的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多少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知道，我们做全道的人真知道，凡是人能感动人的，并不是我有什么权利，完全神的恩典，完全神的。我说这个话一点都不大客气，靠主的恩典，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就看见了，正是说主啊，你不懂事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。我就问了，我们谁都没有法子能感动人，谁都没有法子叫一个人贵族，谁都没有法子给一个弟兄一滴亮光，这一切完全神的恩典，完全神的恩典。正好讲圣经所说的，主啊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我做了一切所说的，这不过是我的本分而已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你看见在圣经班里面借着你的查经，弟兄姊妹们的帮助，千万不要暗暗自喜，哎呀，我到底还不错，相当受灵。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们受了感动，不是你啊，你若这样的话就得罪了神，偷了神的荣耀，神在哪里做工？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们能受感动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说小路很简单，总的一句就是要真心服的旨意，要真心服的旨意。我们聆听，我们读经，我们要知道神的话，我们要研究真理，那么这就是借着这种的手说，我们能真信天父的旨意。当我们一看见那个清楚的命令在圣经里面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立刻顺服。那在这里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属灵的规则，神给你一个亮光，你不肯顺服，你千万不要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亮光，请记得啊，那这是天正天经地义。你因为神给你一个亮光，你不肯顺服，你千万不要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亮光。你能看见有些人的亮光天天在那里加灯，你的亮光就从来没有加灯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。神为什么不把他前进的恩典让你去浪费呢？他不是糊涂的人呢、啊。有许多糊涂的母亲们，父亲为这个样子，小孩子在那浪费，他还是把钱给他，天父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浪费了他的恩典的话，他不是糊涂人， 世界上有糊涂的父母，天父从来不糊涂的。愿主怜悯我们，这条路是小的，清清楚楚告诉你是小的，不容易走，不容易走。要请记得啊，请记得，也不要怕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曾经走过这一条路。我们要看看他怎么样能走他那条路，他那条路当然是比我们现在前面的路还要小。十二章第二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仰望，平常的时候我们念这个圣经啊，把仰望这两个字念得很快的过去了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那是这个仰望两个忘记了。耶稣基督之所以能走小路，他能得胜一切，就是他仰望。因为底下说，他用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了虚无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所以到了末了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这个很清楚的引导在我们前面。我们要仰望，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呢？不是耶稣哪一种喜乐，发现我们前面就是耶稣自己。他已经在我们前面走那路了，我们现在跟他走，我们要仰望他，仰望他。他什么？创始成终的主，并不是说我信了主了，我一定能好到底，我一定能得到神的愿望。我没有这个本事，我也没有这个愿望，我只相信什么主啊？你是好工人，一个工人开始也工作，他总要把那些工作成全的。世界上的工人就是我们自己，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做不成功，因为我们受了我们精神头脑的限制。主耶稣基督从来不就是限制的，世界空间不能限制他，能力不能限制他，智慧不能限制他，他在我身上动了善功，他一定会成就这个功德。哈利路亚，这样的事，这是我们得胜的地方。仰望他，不是看自己，仰望他，仰望他，他是创始成终的，他是阿拉萨，他是欧米伽，他是始，他是终，他在我身上动了战功，他当然会成就这个工作。这是我们的信心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这点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跌倒了，好，起来，小孩子跌倒了，快叫起来，再走，再向前奔走，因为我知道那在我身上动了战功的，他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。好，其实我们倒霉了一点，小路我们已经晓得了，那个小路是必要走的，除非你不想不愿意得到神对我们身上的愿望。我在这里顺便说几句话好吧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把有一点经验告诉你。有一个年轻的传道，有一次在我们一起参见，他就是没有法子啊，推动弟兄姊妹们爱他们，爱主更深，爱主更深，在工作上的侍奉啊更起劲。我就问他说，我说你有没有给弟兄姊妹们盼望？他说什么盼望啊？我说你没有给弟兄姊妹们盼望的话，你怎么能推动弟兄姊妹们到大学里面念书？大学很聪明啊，他把那个书柜摆在哪里啊，所以你不得不用功，因为你有个盼望。哎，罗斯进一个大学说，我说外界你这样在这里住了四年，我们就给你就给你摔了。我不相信你为了努力啊，我们人的路线就是这样子。你在教会里面跟你弟兄姊妹们这么盼望，我问你，我老是告诉弟兄姊妹们，叫我就观察现在教会之所以死气沉沉，我们常说弟兄姊妹不爱主，弟兄姊妹不爱主。我请问你给他们什么盼望？你从来没有给他们盼望，你就信耶稣信基督，白扯。难怪我们当初有个弟兄的姊妹，他这个弟兄现在是我的assistant，这个弟兄啊，他很爱主，他念了两个十四。那现在这个礼拜一啊，他拿到那个 Doctor of Ministry， 他告诉我，他有一次心中很难过，告诉我，他说，道士林啊，你看，我就太太都会说这个话， 我说他怎么说？他说他问我，他说亲爱的，他说我们是不是已经信主了？他说是啊。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得救了？他说是啊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天堂？他说是啊。他说哪里为什么这么傻瓜，一天到晚在教会里面服务做什么？你服务也是进天堂，你不服务也是进天堂，你这么傻瓜？是啊。是啊，难怪你自己，难怪你许多弟兄姊妹们不肯爱主，他们感觉到我已经拿到票子进天堂了嘛。你们这些父母也是进天堂，我不父母也是进天堂，软弱比你更聪明一些。不能怪他们的，人就是人的，主知道人就软弱更清楚，是他给我们盼望，他天天就是告诉你说，你不懂小路的话，就不能进得到哪个永生。主从来不教我们懒惰的。我常说主从来不帮助懒惰人，有许多人说我不需要讲道，不需要预备的，上讲的圣灵自己会感动我，我想感谢主，圣灵不是懒惰的圣灵，神不愿意我们懒惰。那什么是能力？这要走小路的话一定要先进门的，是不是？不进门的话，你晓得无从开始，那什么是门？那这个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，我曾经为这件事情烦恼了不少时候。我说啊，让我知道哪个门啊，那我可以进哪个门，我也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们进门。这个门在哪里？如果这个门在华盛顿 DC 的话，无论这个飞机票是这么贵，我一定买票子到华盛顿 DC 去进哪个门。就是在阿拉斯加的话，我也肯去。就是不定量的话我就肯去，因为那个是没有办法的，我一定要进那个门，我不进那个门就无用开始走小路。若是我不走小路的话，那我永远不能达到神在我身上的愿望。我叫我那慈爱的父亲为我流泪心主伤心，我不愿意，他对我太好了，我不愿意叫他伤心。门在哪里？所以这种真是有恩典恩义，有怜悯。有一天换人就叫我看见门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啊，那这么样门在罗马书十二章呢？我仔细想，对了，再没出，那个是门。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告诉我们生命的问题，当中三章是加进去的，讲到犹太人的事情。从十二章开始以后是生活的道理，生活的路，生活的真理。生命有了，生活开始以前你要进一个门，那个门进了以后，你才能有以后就是生活。感觉我以后就感觉到了，为什么不圣灵把罗马书放在书信的第一？因为以后的书信没有这么清楚的门了，是罗马书啊，是这个书信的门，在那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正门。你念了罗马书以后念别的书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那个门在哪里。你有了生命，信耶稣有了生命，那现在你要进门，进了门以后，那有路可走。我也就感觉到有多少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生活好像圣经，好像书信里面下半段所告诉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进门呢，没有进门，你没有进门的话，神无论是否给你，神这个事情都有规有矩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凡事要规规矩矩，按照次序行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得到了第一个，你得到了一个亮光以后，你不顺服的话，神不给你第二个亮光。正好讲，你没有吃完第一碗饭，你怎么能吃第二碗饭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看哈，罗马书十二章，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留意底下啊， 留意底下，从此回想将在我们主念故的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住进天国，为了真心父子一点。你这里怎么，你怎么样能真心父子之一？你看见吗？你要进了小门以后，你才能开，才能有办法真心贴父的旨意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贴父旨意不源于你狼藉了，他要看你是不是有资格，他才会给你。在这里呢，所以告诉我们的，那么怎么样教你们参与何为人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换句话说就是奉献。有许多人对奉献完全是误会了。我记得当我的英语讲到的时候，讲到奉献的时候，讲了以后啊，有位长老跑到前面来，他说林牧师啊，他说我做了长老这么多年，我都不知道奉献的重要。我以为奉献呢，是做全大的人，他们要去念人学，他们要奉献。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基督徒怎么叫我们奉献。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早知道，我早早就奉献自己了。那你可怜不可怜？可怜不可怜？现在有许多人用奉献嘛就做全大。不是，你除非不愿意与众同当王者，你除非你叫你慈爱切福在你身上失望，那你不需要奉献。那你说，那你是叫我们做全道？那、no, 我没有这个话。根据早几天的问题啊，有时候弟兄问我的问题，我就看见你们人就先入为主，太厉害了。你们没有听清楚我的话，我没有说奉献了就做全道。这里没有说，来罗马书第十二章说，弟兄们，我以身体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这样子是全道，那这里是当然的。没有这件事情，我每一次都很严重的告诉弟兄姊妹们，除非你得到人称职的清楚的辅导，千万不要做全道。好像罗德马丁所说的，你要爬全道，好像爬体育的湖一样。我说一句不难听，恐怕不大容易听的话，好不好？现在不是全道人不够。但是没有文化的缺少人太多，你看是不是圣洁是一个缺少？是不是？使徒行传那些教会里面都是有牧师的，那里没有？我们需要真的缺少，我们需要真正蒙恩所缺少的缺少。现在为圣母教会为面的人在教会这么多的污秽，就是因为太多没有蒙召的学道人在那里，把教会教坏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要奉献，但奉献不是做全道，要等候，清清楚楚。你说我怎么知道神知道你？你想这个慈爱的天父、伟大的神、奇妙的主，他都没有法子辅导你吗？那这个太奇妙了，他也不奇妙了。他若是没有法子辅导你的话，他就不奇妙了。一定要清清楚楚辅导。我就举一个例子给你看，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你没有得到人辅导的话，你怎么能应付教会的工作？不要说这些，就是每一主流的讲道，一年52个礼拜，你就是说祷告会了，别的聚会就在那里炒冷饭，你这个52篇道理你要好好的讲出来吗？你怎么能在每一次讲道的时候都能把那新鲜的这个菜啊，新鲜的这个谷子给他们一点？尤其都是全道人不能叫弟兄姊妹这么做，因为你一天到晚在那里炒冷饭嘛，这么样都能叫他们得饱足。在美国啊，南京会有一个风俗，就是每一个全道人呢，只能在一个礼拜当中4年，只都4年，叫他们调查起来，平均只能4年。为什么？4年以后他讲完了，没东西好讲了，那正好换礼拜堂了。换一个礼拜，他们再可以重新炒冷饭，因为那个冷饭对他们很侵犯了。那么过了4年以后嘛，又要换一个地方了，可怜不可怜？为什么？没有我人的态度，人不负责，你所带的是你疲惫的水。那我说这个话啊，并不是凭空说话啊。逐渐的，我在那个教会现在是十几年了。每一次总是有新鲜的东西给他们，那你可以想想看，作为全道人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一年52个礼拜，我平常的礼拜天还要讲4次，那一年要多少次？ 谁？若是奉神在那里做你的活水井的话，你怎么能有办法供应人的需要？难怪许多教会死下去，死下去。是神一切到外超人，你自己也超越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么早叫弟兄姊妹能听得有感动？